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就是在路上，他们就没有家可以回去，就是流浪汉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那边设了一个桌子，然后就摆在那边，然后他们就会来啊，然后我们就问他们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喝点咖啡啊，然后我们就跟他们聊天。
好，那你跟哪一些人，你聊到你跟几个人聊天，那这当中他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故事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跟大概四五个流浪汉一起聊天，大部分男生比较多，男生居多。那他们其实当我跟他们接近之后，聊了一两句之后，其实发现他们跟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就他们的故事啊，其实每个人都有可能会发生，就不外乎是生老病死嘛，妻离子散嘛，事业不顺嘛，钱赚不够多啊，要么就家道中落啊，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任何一个人身上的。只是他们看起来跟我们是非常大的不一样，可能是因为他们的穿着，他们的气味，或者是他们讲话的方式，所以。
那可不可以分享其中一个故事？
有一个中年，像已经六十几岁的爸爸，他说他是新来的，新的流浪汉，就是没有流浪很久的啊。他说他流浪了18个月这样子，那他的流浪的那个途径都在火车上，因为他没有地方可以住，所以他就是拿了政府的救济金，就买了很多车票。就一路就坐火车嘛，就坐来又坐去，然后就在上面吃喝睡，就在上面这样子。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他算是干净的，因为他还蛮香的，有洗澡的那种。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变成？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家这样子？”他就说他们家庭非常不和谐，然后可能一点小小的事情就让他们家人都对他非常不谅解，所以他就被踢出家门这样子。那他自己本身有非常多的慢性的疾病，他脊椎是僵直的，僵直脊椎炎，就是他的脊椎都是一节一节一节的嘛，但是他的是会粘在一起的，就是那个中间那个缝会没有，对，他就是粘在一起，那他就会非常痛这样子，所以他需要非常非常强的止痛剂。所以呢，他在澳洲政府的 Medicare 的那种系统之下，算是，我不知道算是什么，就是他可能就刚好落入一个很不好的情况，是他看了三个医生，那三个医生刚好都同个诊所的医生，他也不知道，他后来才知道的。但是 Medicare 就以为说他是故意要这样子去骗取更多的强的止痛药。就怀疑说他是吸毒的人这样，但是他其实并不，他不知道这三个医师是同一个诊所出来的，所以他就被列入黑名单这样子。那列入黑名单之后，他就找不到医生啦，因为没有人愿意看他，所以他就一直非常痛的，像坐火车就来来又去去这样。那他的家人都很不谅解他，然后就认为说他是逃避家里的责任啊，就也相信说他可能就是真的是吸毒啊，所以他。当然他遇到很多，比如说他的女儿他的孙子就是他的女儿生了双胞胎，然后又可能一个就没有活啊等等很多事情。我在跟他聊天中我听到很多愤怒，但是不是对人而是对他自己，他认为他好像没有办法帮忙什么，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反而好像不知不觉中成了家人的负担这样子，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其实很多愤怒是朝向自己的。
所以你后来有帮他祷告吗？
我有试着要问他说可以帮他祷告吗，然后他就说哦下次好了下次好了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是每个礼拜二都会在那边，我们会在那边一个月的时间，所以三月五个礼拜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在那边，所以我就跟他说好你说的下次哦，所以下个礼拜二你还要再回来这样，那他就说好这样子。因为他是新来的嘛，他也没看到，他就觉得说很好啊，大家在那边可以聊天啊，对，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哈，请问你经过了这一次之后，你还有四次吗？
还有四次。
那你经过这一次，你觉得神要你学习到什么？
我觉得我去， 我在去之前其实有很多的害怕，因为其实说实在每个人都应该都看过路边有一些 homeless 的人，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敢就上前去跟他一公尺之内讲话？我是本身没有过啦，那因为我很怕，第一个我会认为他们可能会伤害我啦，或是他们可能会就是很多负面的想法，但是我觉得神这次真的完全打碎这个障碍，因为他们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不幸很明显的表露在他们的外表上面，那我们可能都还就是掩饰的蛮不错的这样，所以我觉得神在这一第一次的经验里面，他让我看到很多自己的罪，看到很多我眼中的良木，因为我曾经没有去接触他们，就怀疑说他们会不会对我怎样，或是会对啊，那其实这是神不喜悦的。那看到，然后就像刚刚我们唱的歌一样啊，其实那一位神，其实他爱世人，世人包括他们，也包括我们，包括你们。其实他们都是跟我们一样，都是受伤的灵魂，都是软弱的人。那这一位神他愿意伸手，我们曾经都，我们如果每个人在座有信，就是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都被神这样安慰的手安慰过，那神一样会用这样安慰手安慰他们。那神既然都这样对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这样子安慰他们？对，所以这蛮大的手的。
谢谢哈哈，好，那请哈哈，谢谢。那所以其实我们大概有四五位弟兄姐妹去，那这个月好，那接下来可能五月搞不好有几个弟兄姐妹还想再去，就是不同的弟兄姐妹。那当然带领他们的是很有经验的了哈，他已经做了八年左右，七八年的经验，所以他也很有经验可以带他们，让他们有这种体验。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不同的文化，相同的福音。那今天我们在看的地方呢，你会发现原来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一段经文呢，真的帮助我们了解到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过于批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又要很不能妥协。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哈，所以上次我们提到说，保罗第一次下耶路撒冷是他信主几年后的事？
三年，
对不对？哎呀 ，Macy 太好啦，我好感动，我听到你讲三年，好，三年后的事，第二次下去是十四年，好，所以他中间他第一次下去，他没有见所有的使徒，他只见了彼得还有一些人。第二次下彼得而已哈，那第二次下去他就也是一开始先分两，第二次下去见了一些人，最后才见所有的使徒。那你会发现说，在这为什么保罗要隔了十四年才要再下去耶路撒冷？他为什么就是说在要等那么久 ？OK。那其实呢，保罗，我现在是给大家一个背景哈。保罗为什么要在十四年再下去呢？因为他有讲到说，你如果看经文哦，他有讲到说，免得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了，在第二节的后面，第三节的前面一点点，他说我免得我现在或是从前都突然奔跑，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保罗这一次不下去耶路撒冷了，他十四年来所传的福音他觉得都可能是突然的，那很严重欸，那不是说就是说哦，好像哦一天两天的事情呢，我十四年都在相信耶稣基督给我的启示，然后我照着神给我的这个感动去传福音，他说如果我没有下去耶路撒冷做这个分享去解释，十四年我可能白跑了，哇，那这个真的很严重。那而且呢，如果他不去耶路撒冷的话，割礼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今天在座的众位男士可能都要先去割包皮才能回来坐在这边崇拜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他这个很重要，而且呢没有这个旅行，教会可能就很不一样，今天的教会可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教会。而且呢使徒行传可能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一本就是保罗行传，一本是十二使徒行传，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看见。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对我本身对教会的历史其实很重要， 它让我们能够看见怎么样在不同中寻求合一。所以不同的文化，相同的福音。好，那保罗当时他说他带了提多上去，有没有？在第三节说，我同去提多，他是希腊人，但是没有勉强他说割礼。希腊人呢，通常是不用受割礼的嘛，因为犹太人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希腊人不需要。所以呢，他提多是信耶稣的，所以常常跟保罗一起同工。那他这边就说提多他没有勉强他受割礼。那有些人就说，哎，今天保罗是不是特别要把提多带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一群受割礼的人，所以是不是保罗今天要把提多带下去？所以呢，特别要给大家看说，你看这就是提多，他信耶稣，可是他没有受割礼，所以你们也不要要求别人受割礼。很多学者都这样认为了哈。那其实呢，保罗本身也常常带提多到处跑，所以我们不能肯定是不是因为这样他带他下去。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事情是，当提多没有受过割礼这件事被当时的一些弟兄所挑战的时候，保罗说在第五节，我们一点也没有让步顺服他们。就是说，当有人说，哎，提多他没有受过割礼，他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保罗就一点都没有顺服他们，不妥协，完完全全的不妥协，一点都没有顺服他们。那而且他一点都没有顺服他们，前面那句是说什么？为要使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那很严重，哎，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让步的话，可能今天在我们当中就没有完全福音的真理在我们里面了。哇，那这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对教会整个的那个成长。所以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问题保罗跟这犹太人他们的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为什么要那么的弄得那么严重呢？好，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当中，有一些人觉得说是犹太人才可以得到福音，才可以，就是说你要受了割礼，然后遵循祖宗的一些教训，成为像犹太人一样的人，就是犹太人，你才可以真的接受到福音。但是保罗说不是，保罗的意思是说犹太人也可以得到福音。其实应该他的意思是说外国人也可以得到福音，但是同样他的意思也就是犹太人也可以得到福音。所以他们两个就有一个字的差别，一个是才可以得到福音，一个是也可以得到福音。所以就造成如果说保罗让步的话，我们今天呢就要成为犹太人才可以得到福音。感谢神，我们继续看下去了，你会发现神就带领让整个教会又重新再合一起来。那你会发现说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我们上次曾经提到福音加上任何事就不是福音，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讲福音加上割礼就不是福音。所以神的福音你感觉上很宽阔，可是在这里它比你想象还要窄，它加上任何的东西它就不是福音。所以呢，如果你说我还要再受割礼我才能够信耶稣的话，那这个就不是福音了。而且我今天如果问大家一句，尤其那些男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受过割礼啊，但是我问你们，如果今天你要先信，要去割一刀才能相信耶稣的话，你会不会去割？现在或许你们可能会考虑，因为我信耶稣很久了，我要考虑去割。可是当时你还没有相信的时候，你会愿意去割一刀为了要相信耶稣吗？我想大部分人会说你有问题吗？可是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保罗为什么那么强硬？为什么要说要使福音的真理存在你们中间？为什么他死都不让？因为割礼会阻挡福音。很多人会因为割礼不相信福音，但是割礼不是绝对的，才因为割礼才能够有福音。所以呢，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说只有犹太人才可以得到福音，他要说只有犹太人也可以得到福音。好，那这个是不妥协的地方。可是呢，有些事情又一定要妥协。你知道对于保罗来说，福音的纯正性不可以妥协。可是你有很有意思的就是，如果保罗不妥协，那另外一方面要妥协啊。妥协是什么？割礼啊。如果割礼也不妥协，然后保罗的福音的绝对也不妥协，两方面都觉得自己是绝对的，两方面都觉得自己是对的，那今天教会就分成两半了，至少 起初一开始就分了两派，不用到后面说第十世纪分成那个东西，然后也不用到了十六世纪有罗马天主教跟那个我们的改革宗，就是一开始就分了。但是没有，因为耶路撒冷的使徒他知道什么是绝对的，什么是相对的，福音是绝对的，割礼是相对的，所以他们自己虽然可能还会鼓励人受割礼，但是他们不会把它当成绝对的事情来做。所以你才会看到那个圣经上面有讲说，在第七节哈、哦，相反的，他们看见了主托付我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主托付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所以保罗有神的受托传给那些外国人，彼得受托传给犹太人，所以感得彼得的做使徒的，也同样感动保罗为外国人做使徒。所以呢，雅各、基法、约翰，你不知道他是谁没关系，但是他就是三个教会很重要的人的使徒，跟着耶稣的人，所以他们知道那个保罗的事迹之后，就和保罗和巴拿巴，因为巴拿巴都是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他们就互相握手以示合作。所以三个人跟两个人就在握手了，什么握我不知道了，就握手合作。这个合作很重要呢，如果没有这个合作，我们今天可能就真的是都要受割礼了，然后同意我们往外国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那里去，但只有说你要纪念同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不是要竞争。譬如说像之前有听说要开一个国语教会，他们开了一个国语教会在隔壁嘛，就是一个那个 Mosaic Temple 美洲 Temple 那边，然后他们可能还会在搬去 Lincoln 或搬到对面，我不知道。但是其实你要想的应该是国语教会越多越好，因为呢一开始你在想，你好像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在竞争，可是神国度里是不需要担心竞争的，而且再加上你如果知道需要到底有多大，你就不用考虑那么多。你看现在我前几天就跟救世军的林上尉聊嘛，他们大概有40到50个人聚会，整个波物有2000多人，只有那一家40到50个。那这个波物这个长老会所开始也才刚刚开始。那当我了解到这一点，神给我们的地方是一个收割的地方，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说已经开始几间教会或什么，我们只要把神给我们的羊群，把神给我们的负担把它做好，其他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所以当我知道这点，我就开始为隔壁的伯务长老会祷告，因为我觉得神也是要兴旺他们，也是要兴旺我们的。所以我相信你知道像说礼拜二我去看了林上尉的时候，他也给我很大的感动啊，因为他本身自己已经有个国语堂了，可是他告诉我说我们还是有可能以后搞不好还有可能租借他们的场地，他自己本身他还会把我们的事情带到他们的这些同工会去再聊。那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他不觉得他自己有国语的堂会跟把教会租借我们有冲突，这个就是有国度观啊，就是有宽广的国度观啊。因为神不会只单单用一个教会，神会用的是所有的教会，每个教会的语言、时间、地点可能都不一样，可是神都能用。神的福音比你想的还广，所以前面是说神的福音比你想的还窄，你不能加很多东西进去，就是那样。可是这边你看到神的福音比你想的还广，它是要像不同人、不同语言、不同背景，你没有，就像刚刚哈哈讲的，他是 homeless。So what? 他是 homeless， 我们还是要他是这些社会边缘人，你还是要跟他传福音，因为神的福音比你想的还广，不要只限制在那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一个教会。所以传福音，所以福音加上任何的那些不错误的教训，那些或者是着重在不同的地方的话，就不是福音。可是呢，福音去到任何的地方，它还是福音。不管向任何人传福音，去到什么地方，福音就是福音。那我看过很多不同的啊，我知道有一个牧者穿高拖鞋上台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的教会的聚会就是那样子的方式，所以我今天还在想要不要打领带，没关系。所以有牧者穿拖鞋上台，好，那也有一次哦，说那个牧有一个牧者，他呢在37、8度，就40度的时候，差不多那个很热很热的时候，在 CPC 我记得，然后那时候是 David Tsai 的 induction 有一个仪式，然后呢，那个我们的校长就是 David Cook 在 SMBC 就是那个神学院，他就说，哎， Gary 啊，我要要上去要正道哎、欸，然后呢，我天气很热，我穿，你觉得我穿长袖怎么样？就是穿，就是不要穿那个西装怎么样？结果他就是唯一一个最特别的，其他四个全部都是黑色西装，很就是一定要这样上去。然后他就没办法，他真的受不了，他忘记有没有卷袖子了，但是他真的受不了，热的不行，他就这样上去。所以你知道每个教会不同。不是说只有穿拖，只有没有人说只有穿拖鞋就不能上去，也没有人说一定要穿牧师袍才可以上去。但是你要看那个教会的形态，哦，还有呢，在香港教会一定要准时，啊，不准时你会被人家骂，因为香港是分秒必争的地方。可是在夏威夷的教会呢，不用太准时，他可能说他们本来就跟你约啊，我们今天见，他搞不好不会跟你约几点，他说我们今天上午，结果下午才开始。所以呢，这种教会是存在的 ，OK。所以不要就是我们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有的时候，神的国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宽广。有一群人在前面叫我的教会跳舞啊、唱歌啊，很火热啊，有。也有呢，到现在打死都不可以用乐器的教会。我朋友的教会一个长老会就是这样，他说我们教会呢连钢琴都不可以有，但是他们教会很好听，有四重唱。因为就是你没有乐器嘛，所以每个人都变成音乐细胞越来越好。好，还有呢，接下来比较争议性大了，有的教会一定要敬礼，有的教会不洗礼。OK， 我这个如果要再思考，我们以后再聊。但是很有意思，有的教会不洗礼，有的教会圣餐很隆重，有的教会不守圣餐。那有人就会讲说，那不洗礼不守圣餐是不是教会？我只要跟你说一句话，就是，没有水洗跟没有圣餐，但他还可能是基督徒，我只能这样讲。OK， 当然我们还是在这个教会，我们是鼓励圣餐洗礼的。可是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会把它太绝对化，所以我请大家跟我说一句，这个一起说一次：有人的地方就有传统，有人的地方就有传统。可是不可否认。这些有不同的传统的文化的教会都可以有纯正的福音，都可能可以有纯正的福音。所以我们的重点不是不要传统，也不是不要我们华人的文化，我们是要防止福音被传统或文化所同化，很多话不避免福音被文化或传统所同化。 OK， 那救世军跟我们教会就有不同的地方。我礼拜二跟他聊的时候才发现一些我以前都不知道的事情。救世军呢，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信仰不同的神，我相信我们还是信同一个神。那他们比较着重社区关怀，那是我们这种团体是比较缺乏的，我们要多思考这方面。他们真的不守圣餐和洗礼，那比较不一样。那他们的牧师呢，只能娶受过同神学训练的师母。这是据我的知道，如果不同你还要再告诉我啦，这是我还上网查过，应该是这样。可是我们讲到这些不同哦，然后我们也讲到对圣餐对受洗的不同的看法。 OK， 到最后啊，我们是一起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我们就一起跪在他们所谓的 mercy seat， 然后坐在前面，我们就跪在那边一起祷告，我们还是合一的。这个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的文化，但是还是一个教会。那以前有一个长老就提了一个观念，他说我们呢基督徒就关心自己的地方就好啦，因为我讲国语，我当然要跟国语的传福音，我为什么要大老远的跑去欧洲学一个我不懂的语言，还要再去跟他们传福音呢？那为什么要有宣教士呢？因为不够有效率啊，对不对？譬如说今天宣教士刚刚学完很好了，就算他的中文去到中国还是哪里传福音，他中文现在很好啊，可能学了三五年，可是你开始跟他讲一些更深入的一些神学的东西，他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啊。那当然我们可能更有效率啊，那为什么还要有宣教士呢？后来我朋友就给我一个答案，他说神很奇妙，宣教士是神用来成为神国度里的动力。就是说呢，有些人就真的要宣教士他才会相信。而且呢，如果没有宣教士的话，那全世界的教会搞不好就自己一个一个在那边，但宣教士就让全世界教会都能够连在一起。我觉得神给人不同的感动，让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需要，向不同的人传同样的福音。很多不同，但是最后同样的福音。 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所以我今天喜欢今天的经文，因为它带来分裂和合一，它带来本来不可以合一的外国人跟犹太人。譬如说我们今天说跟这些外国人或者什么好像不可以合一，但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是一家人，不是两家人，一家人。那原来是犹太人的教会，他因为对原来他们是合一的，但是因为对福音不同的认知，分成两派了，一个强迫外国人受割礼，一个接受这个外国人是神给的祝福，相信耶稣不用受割礼。所以传福音不能说我们加上什么文化才是福音，这样的福音不是福音。但是呢，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很狭窄的去看福音，不能让任何的事情影响我们纯正的福音。但很多也很多时候你要用宽广的态度去看福音，像我一样胖可能更胖，但是你不能让就是因为你对不同的文化或种族有不同的看法而不把福音传给他们。哦，今天讲的好激动哦。所以呢我们要一起去兴旺福音。那我有三点给大家的鼓励。第一，你要能够做到这样子有几个很重要的地方。第一，我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负责任的听众。为什么？因为刚刚他的经文上面说那些有名望的人讲了几次啊，好几次嘛，对不对？两次哈，没有，第六节有名望的，第六节后半有名望的，好，然后第二节又说有名望的，三次，好，那而且这些有名望后来又提，其实就是那些使徒们，有名望就是那些使徒们，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说，我们今天也在教会里面有我们最尊敬的一些人，而且有所谓的大牧者、大布道家、大宣教士，就是他们到哪里就好像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听他们的，而且也都完全相信他所讲的，甚至连圣经我们都不用看，我们就说你讲的是对的。但是事实上我要在这里我看到一件事，就是呢，我们同样啊，雪梨台夫总会还是有很多很有能力的神学家，是有自己的神学院，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我觉得鞭长莫及啊，他们可能没办法直接帮助你地方教会中面临的挑战。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听众，不是人家你不是所谓的什么大牧者、大布道家来你就完全的相信他，而是你要做一个负责的听众，你要从神给你认识的圣经的启示上面去了解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理。因为如果今天使徒们都可能在这个割礼这件事情上跌倒，这些所谓的大布道家、我不是说他们不好，请不要误会哈，这些所谓的也可能跌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听众，我们不能随随便便。那为什么怎么负责呢？负责不是我坐在那边听了然后说 yes no 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说你这个讲的错或你这个讲的对，那个叫负责。真的负责是说我愿意把我的时间花在更明白圣经上，更去了解真理上面，更互相的祷告跟互相的的分享上面，我才能真的了解真理啊。真的了解真理的人就可以很快分辨异端啊，你不会因为那个是有名望的人然后你就马上就被异端拉走了。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大家都能够做负责任的听众。好，那第二我想给大家鼓励是人的需要高过这些教条跟规范。有的时候我们太过我们该广的时候我们很窄，我们把这些过于把很多的规范跟教条过于的加在别人的身上。但是保罗跟这个跟这些使徒们右手相交之礼或者是握手之后，好，结果是怎么样？第十节，他们只要求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一向热心在做。所以今天使徒们就说我可以没有割礼，但是我不可以没有关心穷人。他把人的需要看重过割礼或者那些教条规范。所以不是说你捐钱才是基督徒，而是说你是基督徒，你不会也不能忘记帮助有需要的人。 那你要想哦，那时候他说帮助有需要的人，耶路撒冷是整个这个政教中心，当时的政教中心，但是还是有老弱妇孺，还是有穷人的。无论在有钱的地方，还是会有乞丐。我没有教你们读了，就是无论在有钱的地方，还是会有乞丐。所以我们要有爱心，传福音跟行善没有冲突。冲突会产生的情况是说，如果你说要行善才是基督徒，那就有冲突。但是传福音本身跟行善是没有冲突的。那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传福音的对象不是那些好像外表光鲜常常去教会的这些人，这些人反而到最后都是他的敌人。反而他在传福音的对象是那些社会的边缘人比较多。你看那些故事很多都是社会边缘人。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受限于一个种族，而且我们很少跟邻居沟通。当然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因为你教会的形态就是这样，你比较难让很多不同的形态的人能进来，但是你自己是不是也被这个形态绑住了呢？只有就是高学历然后中等的那个收入的这样的家庭才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呢？那我们也很少关心我们的社区。那使徒们在这里就说，保罗你可以去外国人传福音，可是不要忘记穷人的需要，因为穷人比割礼还重要。所以我可以看见他们感谢神给使徒知道说他们也是会犯错的，也知道说最重要的是福音本身。所以真的这样的需要就带来合一。所以当哈哈跟这些弟兄姐妹走出去的时候，我相信神就给我们更多的在主里的合一，一起的同工，一起看见别人的需要，不是只想到我们自己。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还有要走出去的地方，你自己知道神要你走去哪里，你要想，你要祷告。那你知道神要你去哪里吗？你真的要去思考。最后就是你今天可以得到自由。我知道我今天时间多了一点，因为还有 Dora， 还不是 Dora 就是哈哈，但是我不是怪你啦，其实你分享的比我分享的还好。但是呢我要讲的就是你今天可以得到自由，请原谅您的时间关系。圣经上说有偷着混进来的假弟兄暗中窥探我们在基督里有的自由，要使我们做奴隶，可是因为这样所以保罗就不让他们。那他要使我们做奴隶，所以其实呢基督徒呢是已经自由的了，已经不是在教条主义了、律法主义了，而是已经自由的人。可是呢常常因为别人或我们自己的关系，我们又把自己绑住了。譬如说一个例子，神要我们不离婚，对不对？基督徒不可离婚，没错啊。可是神绝对不是只要我们不离婚，他希望的意思是我们在婚姻里可以合一，可以更亲密的关系。不离婚是神的恩典，他给我们一个限制，告诉你说绝对不可以离婚。但是他的希望不是你就被那个限制住，所以呢我今天不离婚，我们每天就睡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你睡在叉树，我睡在 Burwood， 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虽然说我要你们不离婚是一个教条，但是更重要的是超越那个，可以达到那个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如果譬如说好了，如果今天一对关系很好的夫妻，他需不需要那个教条？他需不需要你告诉他不可离婚？不需要，因为他根本不会想到要离婚吗？为什么会需要那个教条？是神给你的恩典，让你当你想到离婚的时候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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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离婚。可是更重要的是在婚姻里面有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被教条绑死了，真的是本来是自由丰盛的，然后被这些教条绑死了。一个喜欢上教会的，他不需要规范说你不可停止聚会，一定要去教会，不需要，因为他本身就喜欢。所以一个爱付出的，就是金钱上付出的，他也不需要担心十一奉献，因为他早就超过了。所以我说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超越，不要被这些教条绑死，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那结论是，所以这是三点我给大家的鼓励。那结论是保罗当时据理力争，他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不需要行割礼就成为基督徒，我们不用再把其他东西把自己绑住。 如果你想要相信耶稣，可是你今天觉得我、哦、好多的规范，好像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是我的第二点，神看你的需要高过这些教条规范。他希望的不是说你来到这里你奉献多少或者是什么，他希望你今天就来到他前面说，神，我今天要谦卑我自己，我想要跟你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他要的是这个，他要的是你享受真正的自由，他把你的需要看过重要过这些教条的规范。所以我希望今天如果你还没有信神的，信耶稣的，你今天可以思考你愿不愿意得到这个真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们，先感谢你，你的一段话语在圣经里面，这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今天可以有真自由，让我们知道今天福音是可以很要看得很窄，不能有任何的东西加添在上面。今天福音也要很广，真的是要普天下传福音，不管种族文化语言背景。主啊，你的恩典满满，在这段短短的十节经文，你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主，我们当中如果有真的还不知道要去哪里为你走出去的，我求你今天改变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再坐在那边坐着礼拜，而是要站着走出去礼拜，让人家知道圣经上面的话语是真实的，活在我们心中的。但是主，我们也求你帮助这边还没有信靠你的人，让他们不要被这些教条规范所绑住，让他们可以知道说在耶稣里可以有真自由，可以超越那些教条规范，而是得到真正跟你跟神跟人的亲密关系。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求神帮助我们的从今到末了一生一世都有神的带领。这样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